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 Meta 的股票震荡直接引发了美股的震荡。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分享一篇文章，标题是 TikTok 发起冲锋，但为何倒下的只有 Meta， 来自微信公众号归心人。最近美国的社交媒体板块充满了动荡，上周就在大家还在因为 Meta 的财报后股价的史诗级暴跌而惊魂未定时，隔天此前已近乎腰斩的 Snap 就以一份创纪录的优秀业绩带领着股价一飞冲天，盘后暴涨超过 60%。 此外，被 Meta 一并带垮的 Pinterest 也以超出预期的表现在盘后狂拉 25%。 社交巨头们这种在前所未有的暴跌和暴涨中来回横跳的操作，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同时冷静下来后，大家也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季度好像并不是社交媒体集体崩盘了，而仅仅只是 Meta 崩盘了。本季度除了 Meta 爆出首次用户数量减少和净利润下滑之外，其他的社交平台几乎都交出了可圈可点的业绩表现。拒绝了 Meta 两次收购的 Snap 达到了 3.19 亿日活，并实现了首次盈利。 Pinterest 的国际用户增长显著，并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更别说之前已经宣布突破10亿月活、风靡全球的 TikTok。 此外，越来越多的社交类初创公司也在向 Meta 发起挑战，旗下的通讯应用程序 Messenger 和 WhatsApp 正在遭受来自 Telegram 和 Discord 强势增长的威胁。 Facebook 群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 Reddit 取代。在同行的衬托下， Meta 最近显得格外的落寞。上周三， Meta 在盘后暴跌曾给美国的整个社交媒体板块带来了巨震，人人都以大佬 Meta 为风向标，认为一众社交媒体都会在本季度集体落水。其中 Meta 的老对手 Snap 更是被直接吓到暴跌约 24%。 但很快 Snap 就献上了一出激动人心的 V 型反转大戏。在 Meta 发布财报的一天之后，月后祭坟的社交软件 Snapchat 母公司 Snap发布了公司2021财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财报。财报显示 Snap 第四季度营收为 12.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 实现净利润2260万美元，是公司成立10年以来实现的首次季度盈利。2021年全年 Snap 实现营收 4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净亏损为 4.88 亿美元，同比收窄 48%。 调整后每股摊薄收益为50美分，是2020年的近9倍之多。除了亮眼的营收数据之外， Snap 还交出了与 Meta 完全不同的一份用户增长报告。虽然也遭受了来自于 TikTok 的冲击，但 Snap 第四季度仍然保持了用户的持续增长，每日活跃用户人数为 3.19 亿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400万人，同比增幅为 20%。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 Snap 连续5个季度实现了 20% 以上的日活用户增长。而且本季度无论是在北美、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区， Snap 的日活用户人数都实现了环比和同比增长。从每用户平均收入来看， Snap 也保持了稳步向前的步伐。本季度用户平均收入达到 4.06 美元，同比增长 18%， 其中北美和欧洲地区表现亮眼，均达到了 30% 以上的同比增长。跟 Meta 似乎深陷苹果隐私新规泥沼的情况不同， Snap 表示其受 iOS 变化直接影响的广告业务比其预期恢复的要快，这得益于 Snap 快速精准的战略路线调整。 一方面迅速调整其营销策略，积极帮助广告主一起应对 iOS 的新规。另外一方面，在新内容平台和 AR 上进行技术创新和发力，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短视频平台，并积极与迪士尼、可口可乐等大型合作方探索 AR 商店等全新的业务模式。一步接一步， Snap 又重新赢回了广告主，赢回了市场的信心。在 Pinterest 这一边呢，同样重拾市场信心的还有图片流社交媒体 Pinterest。 虽然本季度 Pinterest 的用户方面的数据也不算非常的优秀，但是 4.4 亿月活用户同比下降 6%， 比上个季度减少了1000万。但是呢，它财报上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一下滑的事态似乎已不再继续。 Pinterest 表示，截至本月初的月活用户为 4.368 亿，而2021年第四季度末该指标用户为 4.31 亿，开始有了反弹的迹象。虽然用户有些许减少，但本季度似乎并没有影响广告商在 Pinterest 上投放广告的意愿。第四季度 Pinterest 实现营收 8.47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 7.06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 20%。调整后每股摊薄收益为 0.49 美元，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说明 Pinterest 的本季度并没有受到苹果隐私新规和宏观经济环境等 不利因素的影响，稳住了自己的合作方和收入的渠道。此外，最让投资者惊喜的是，有迹象显示 Pinterest 已经成功在国际市场上发力。第四季度 Pinterest 的美国营收地区的营收为 6.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而国际营收实现了 1.9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61%。 平均活跃国际用户为公司创造的收入比一年前增加了 81%， 同比增长了 62%， 远超美国地区。此前 Pinterest 的国际用户约占总用户数量的 80%， 也是近几年来用户增长的主要来源。在2017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期间，美国地区月活用户年均只增长了 29%， 而同一时间内国际地区的增长却达到了 159%。但 Pinterest 把这些用户转化为收益的效果却严重的落后于美国地区。在 Pinterest 的用户人均创造收益指标上，2019美国和国际地区的比值达到36:1，这也就是说国际用户的潜力并没有被充分释放，而市场此前也低估了 Pinterest 现有用户群所蕴含的盈利机会。 Pinterest 也表示，国际业务将在下一阶段成为推动公司成长的重要增长点。财务发布后，本来还大跌超过 10% 的 Pinterest 股价应声大涨，在盘后交易中一度大涨约 3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一望董。那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文章是关于为什么在这次社交媒体板块的美股集体震荡当中，只有 Meta 倒下了，而其他的比如说 Pinterest、Snap 这些都纷纷大幅的回血。相比于 Snap、Pinterest 两家此次各有亮点的业绩表现， Meta 此次无疑是垮得很彻底。在此次的财报会中， Meta 自己也总结影响业绩和用户增长的几大关键因素，包括用户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年轻的用户转向了 TikTok， 苹果隐私的新规会影响广告投放量和定价， Reels 等新业务不成熟还赚不到钱，以及存在通胀和供应链危机的经济环境 也就是广告商的预算减少等等。但结合其他几家的表现， Meta 列举的这些原因真的站得住脚吗？ TikTok 对年轻用户的虹吸效应影响的并不只有 Meta 一家，苹果的隐私新规对 Snap、 Pinterest 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YouTube 的短视频 Shorts 业务也跟着 Reels 一样很新，但并没有拉垮整体的收益，更别提经济环境这种超级宏观的因素了。而目前看来，除了 Meta 之外，其他几家都通过迅速的调整战略、创新业务赛道而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实现了用户或广告收入的逆势增长。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并不是人们不爱用社交媒体了，而是用户从 Meta 的平台上迁徙去了其他平台，并不是广告商不爱投广告了，而是更愿意把钱花在其他的平台上，原本只属于 Meta 的大蛋糕正在被其他的平台瓜分。如若确实如此，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主观因素更多，还是客观因素更多呢？首先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社交媒体，在苹果隐私新规和 TikTok 的快速崛起之下， Meta 一定是受到影响最大、最直接的那一家。因此，用户和业绩的负面表现上，相比于 Snap、Pinterest 这些聚焦于某一领域的体量更小的平台，肯定会更加明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从主观上来看，Meta 这些年确实也没有怎么花功夫在社交领域的创新上。回看 Meta 的成长之路，自从十多年前 Facebook 和 Messenger 成功之后， Meta 在社交领域每一步的壮大，靠的都是收购、抄袭、模仿。10亿收购 Instagram， 190亿收购 WhatsApp， 模仿 Snapchat 推出 Stories， 模仿 Craigslist 推出 Marketplace，模仿 Zoom 推出 Rooms， 模仿 TikTok 推出 Reels。 归心人此前也总结过 Meta 这种以抄袭续命、靠收购永生的社交帝国扩张之路。在 Meta 的身上，我们一度能看到那种坐拥着全球几十亿用户、手握大把钞票的优越感，仿佛在社交领域什么都是唾手可得，直接抄、直接买就行。因此，过去的这些年， Meta 并没有花多少心思在经营和创新自己的社交帝国上，而是产生了更大的野心，比如要打造凌驾于全球主权货币之上的数字货币体系，比如要率先开启和占领虚拟世界。其实有这些目标也没有问题，但 Meta 近些年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总是把步子迈得有一些太大了。比如刚刚黯然落幕被出售的数字货币项目 Libra， 后改名为 Dime。 如果当年只是先对支付宝、微信认真做一个基于 Facebook 及旗下生态的数字钱包，再一步一步从长计议，而不是一上来就要做挑战金融体系的超主权货币，是不是如今的 Meta 还能拥有一个新的业务板块，衍生出新的机遇呢？而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此次壮士断腕式改头全面转型元宇宙，又会不会动摇其帝国的根基呢？从 Facebook 2004年成立以来，为其主导的社交媒体繁荣时代已经持续了18年。靠着一路兼并收购，手握社交媒体三大王牌的 Meta 曾一度稳坐全球社交一哥的位置。但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战场上，社交平台也随着技术和人们的喜好变化在快速的更迭。而当大鱼吃小鱼的游戏不再流行，靠复制模仿来弯道超车的玩法不再灵验之后，如今在 TikTok 为代表的一众新生代社交力量崛起的压力之下， Meta 似乎也越来越有了一些英雄迟暮的味道。无疑，这次的财报季给 Meta 敲响了警钟，在这个群雄逐鹿的社媒时代，靠山吃山的日子到底还能过多久，是扎伯克接下来必须正面回答。 好，我们讲完社交媒体的大佬 Meta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自动驾驶电动车的大佬特斯拉。同样来自微信公众号归心人的一篇文章，特斯拉 VS 司机，到底是谁在自动驾驶？特斯拉最近又出了一个大新闻啊，就是被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在美召回近 5.4 万辆汽车。为什么？这又是他的完全自动驾驶软件惹的祸。它有可能让汽车在路口的停车标志前缓缓前行，而不是完全停止。在美国，所有的司机都知道，一旦看到路口有 stop 的标志，不管有没有看到其他车辆或者行人，司机都要先完全停下车，再继续前行。所以特斯拉自动驾驶里的这个功能妥妥地违反了不少州的法律，并且有可能会增加车祸的风险。为什么特斯拉号称全智能的自动驾驶，在现实里却有这么多的 bug 呢？当这些 bug 造成严重的后果，承担责任的到底是他，还是相信了特斯拉所描述的美好场景的司机们呢？上个月，全球第一桩涉及到特斯拉 Autopilot 的严重刑事起诉浮出水面。此案当中的事故发生在2019年的洛杉矶的郊区 Gardena。2019年12月29日深夜，司机 Kevin 驾驶一辆特斯拉 Model S 从高速公路下孤道的时候，以较高的速度闯了红灯，并且撞上一辆正常行驶通过路口的本田小轿车，事故导致本田车上两人当场死亡。 Kevin 和特斯拉车上的另一名女性乘客受到轻伤，目前已经恢复，两辆汽车均已报废。事后，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派出特别调查组，在此之前，这支特别调查组已经对十多起和特斯拉 Autopilot 功能相关的车祸事件展开了调查。去年11月，加州检方正式对 Kevin 发起了重罪指控，包括两项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名，首次开庭安排在今年的2月23日。需要明确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是当时的肇车司机。尽管 Autopilot 技术无疑在事故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且也是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提及，但是该技术的本身以及特斯拉公司并非本案的被告。不过，美国联邦和各地监管部门同时也在就 Autopilot 功能对特斯拉公司展开调查。此案也是目前全美已知的第一起涉及到 Autopilot 功能并且起诉对象为肇事司机的重罪案件。这也意味着，即使司机认为汽车是在自动驾驶，司机自己仍然是事故的责任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董。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一篇文章，特斯拉 VS 司机，到底是谁在自动驾驶？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目前第一起涉及特斯拉 Autopilot 功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罪案件啊，并且起诉对象是肇事司机。那这也意味着，即使司机认为汽车是在自动驾驶，司机自己仍然是事故的责任人。多位自动驾驶相关法律事务专家，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Bryant W. Smith 和律师 Donna Selvick 等表示，这次加州公诉 Kevin Rild 一案是第一桩涉及相关辅助自动驾驶功能致人死亡的严重刑事诉讼案件。除此之外，车祸受害者的家人也已经分别向肇事司机和特斯拉公司发起了民事诉讼。 受害者 Lopez 的家人在起诉书中宣称，那辆 Model S 在事故发生时突然加快到无法控制的速度，并且指控肇事者 Kevin Ryle 的本人此前的驾驶记录非常不干净，属于危险的驾驶者。这些民事起诉将另做别案审理，和本次加州公诉暂时无关。那如果你对电动车本身以及相关的技术行业有足够多的了解，你可能会知道，被特斯拉命名为 Autopilot 这一功能并非真正的自动驾驶系统。本质上 Autopilot 就是很多汽车都有的辅助巡航功能的升级版，可以实现定速巡航、跟随车道、调整车速等操作。该功能从2019年4月之后的车型开始标配，无需额外的费用。2016到2019的车型均包含了 Autopilot 所需的硬件，需要付费才能激活。按照行业广泛接受的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标准， Autopilot 处于 L2 到 L3 之间，并未达到公认的自动驾驶的水平。比方说 SAE 标准相当于 L3 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在特定情况下驾驶员可以无需关注路况，而特斯拉在功能说明和教学的时候也会告知车主，即使开始了 Autopilot 功能，驾驶员也仍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 Autopilot 还有一个 FSD 模式，可以自动进行转换车道，根据周围交通情况自动调整车速、变换车道，驾驶驶出孤道、自动泊车、根据信号灯、停车指示牌完成操作等更多的功能。 FSD 的全称是 Full Self-Driving 完全自动驾驶，其中大部分功能均已商业化，少数功能仍处于公测阶段，但也对试售车型的消费者开放，只要付费升级 FSD 即可开启。然而监管部门似乎并不认同特斯拉的说法和做法。在加州公诉 Kevin Ryle 一案中， NHTSA 直接发表声明宣称，一，尽管许多车辆都有辅助的驾驶功能，在法律上只有驾驶者本人才是责任的主体。二，所有的汽车不管是否有部分的自动驾驶功能，这些功能是否开启都要求驾驶者必须保持全程的控制。三，没有任何的试售汽车能够实现自动驾驶。从 NHTSA 的表态中我们可以明确，截至目前对于涉及到 Autopilot 以及类似辅助驾驶功能的交通事故案件，这些功能的确是事故发生的直接诱因。然而监管部门的思路仍然是肇事司机作为责任主体和惩治对象。不过就前述的第三条来看，考虑到特斯拉公司和其高管过去曾在许多场合严重夸大 Autopilot 功能的实际能力和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先进性， NHTSA 的声明也直接驳斥了他们的口径。2016年5月7日美国俄亥俄州一辆开启了 Autopilot 功能的 Model S 撞上了一辆卡车，驾驶员当场死亡。 Autopilot 在美国夺走了第一条生命，当时该功能刚刚上线半年之久。根据归心人统计，自从该功能发布以来，全球已知确认与 Autopilot 功能相关的交通事故已至少造成6人死亡，多人严重受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也就是一个政府属性的民用交通事故调查机构，已经对至少28起特斯拉电动车伤亡事故展开特别调查。这些事故涉及包括 Autopilot、 电池起火、刹车失灵等诸多因素。去年 NHTSA 发布政府简报，宣布正式就11起涉及 Autopilot 的具体事故对特斯拉公司以及其推出的 Autopilot 交通感知巡航系统等功能的设计能力展开更加详尽的调查。而在欧洲，特斯拉的过度宣传问题已经受到了政府重视。比如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机构在2020年起诉了特斯拉， 指责 Autopilot FSD 的命名和宣传行为构成了误导公众的行为，并且道路运行车辆开启这些功能违反交通安全法规。该案中，法院判定特斯拉败诉，从此特斯拉被禁止在德国使用 Autopilot FSD 之类的字样，并且在营销宣传内容中也不得继续诱导消费者相信其在自动驾驶方面的能力。很多归心人的读者应该都记得，在2018年101高速的 Mountain View 路段，华人车主 Walter Huang 驾驶一辆 Model X 在正常行驶中突然撞上了混凝土隔离带，不幸殒命。当时车上就开启了 Autopilot 功能，然而这辆高配 Model X 搭载的诸多强大的感应器和先进的道路扫描软件算法都没能及时发现前方道路收窄，导致了事故发生。相关调查显示，这位车主在生前已经几次对自己的妻子、家人和其他 Model X 车主吐槽过 Autopilot 功能不好用。具体来说， Autopilot 已经好几次把车往他后来丧命的那条隔离护栏上拐了。黄生前在苹果担任工程师，然而就连他都没能对 Autopilot 功能局限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就更别提那些非科技从业者，对电动车和辅助自动驾驶技术不够熟悉的普通车主了。很多车主选择特斯拉，看重的正是它的高科技属性，给人很酷的感觉，而 Autopilot 又似乎是人们期待已久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大规模试售车型中最早也最高调的应用。归心人之前就曾经指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包括特斯拉在内的一部分电动车新造车品牌对相关的辅助驾驶功能进行过度的宣传，夸大其能力，在用户的心中造成错误的理解，间接导致事故更加频繁的发生。而结果就是某些压根没有达到自动标准的辅助驾驶技术，包装在自动驾驶的假面之下，非但没有让道路交通更加安全，反而酿成了更多的事故。卖了这么多年，特斯拉电动车的普及程度现今已经非常的高了，它的独特感、科技感给车主身份添加的酷的标签也不如从前了。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是 Autopilot、FSD 等实际是辅助驾驶却被宣传夸大为自动驾驶的功能，正在延续着特斯拉作为一个酷品牌的生命。然而让车主对这些功能产生错觉，进而引发更多的交通事故、生命和财产损失，这件事可一点都不酷。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空中的聆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一望董，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提前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 下划线678，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